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今天很高兴又见了有几位新的面孔啊，在教会里面面对面的啊，能看见啊，非常的亲切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是啊，跟福气有关系啊。什么是福气？我们常常听有人说是啊，这个人啊真有福气啊，他是一个有福之人。人在什么情况之下，就算是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是有福之人呢？我想我们不同人在不同时间对这个福气的定义是不一样啊，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人对福气的理解和期待也是非常不一样。那我自己从小到大对福气的这个理解和期待就有很多的变化。在比如在小的时候，那时候心里想，假如每天能够吃到白面馒头，就是很大的福气了。现在这样的想法，我想听起来非常可笑，是不是？但是呢，这以前我的确是这样想的。就记得上大学以前，特别在高中以前，在农村住的时候，平时很少能够吃到馒头，一两个礼拜也吃不到一次。那个时候都吃什么？都吃那个窝窝头北方人叫饼子和红薯窝窝头是大家都知道哈，是那个纯玉米面做的硬邦邦的，形状像馒头，但是吃起来非常难吃。红薯也不是我们现在在商店里面看到的这种红薯，以前我们吃的是那种红薯是用来喂猪的，也吃起来也非常难吃哈，吃多了以后心里面全是冒酸水。我上大学以后生活条件有很大的改善，那个时候只要想吃，我就每天可以吃到白馒头。但是很快我的心态又开始变化了，每天都可以吃到白馒头已经不是什么福气了，对福气又有新的什么新的定义新的期待。我想我对这个福气的理解和期待一直在变化。比如说后来没有工作，以为有个工作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没有太太，有了太太以后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福气。那没有孩子，有了孩子以后也是一个福气。以前没有房子，后来觉得有个舒适的房子住了以后就会是很大一个福气。但是后来发现，心里面想要的，以前想要的福气，一旦到了手以后，很快什么就不是，觉得不是什么福气了。换句话说，以前以为是福气的东西，一直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心。这样的情况在我的人生里面一直在变化，一直到什么？到了认识主为止。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里面，我们在追求什么？实际上就是在追求一种福气在追求所谓的幸福。那目的是让我们那个心得到满足。刚开始又开始问这开始说我问什么福气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之人？我想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会帮助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今天经文会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么马太福音第五章五到七七章的三章的经文，很多人会把它叫成是什么？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在山上的一段教导在圣经里面的确是一段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有无数的解经家传道人在花很多时间在讲解，在研究这段经文。那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在很多年以前就有人给我讲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一定要好好的去研读。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呢，对这段经文确实也是比较了解。那我个人觉得，越是我们觉得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越要是继续谦卑学习，去琢磨体会神的话语。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盼望就是我们有一种心态，是觉得是第一次读这样的经文。这样的话呢，神的话语就不会只是在我们头脑里面成为一种知识，而是让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里面继续做感动、做带领的工作。那我大概会用九次的时间来讲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经文。那 马太福音第五章前面一段经文呢，是主耶稣讲的啊，我们都会称为叫八福啊，就是耶稣讲到了人啊，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八个福气，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一会儿会知道。那主耶稣在这里强调是天国子民的品格啊，天国的子民是有什么样的品格，或者是这品格以后会感受、会经历、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气？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知道，都已经是天国的子民，都已经有了天国居民的天国子民的品格。那虽然我们在地上生活，但是这好像我们已经在天上啊，在天上生活，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在天上神给我们预备的那种啊属天的福气。那我们今天就会讲天国子民的前面四个品格。这四个品格呢，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人对神的一种态度，这是人心里面的改变。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呢，那我们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啊去面对神？那对还没有信主人来说呢，了解这些品格，就会帮助让我们知道什么？如何跟神建立关系？如何成为啊神国的子民啊，并享受神国里面或者天国里面给我们预备的福气。今天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六节，那经文比较短，只有六节经文啊，我来读一下，请大家一起来看哈，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请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拿走我们身边所有的干扰，让我们真是能够单单的来仰望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被你的话语所吸引，让你对我们每个人讲话，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啊，门徒到他跟前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稍微了解一下呢，对我们了解后面的经文会有帮助。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个地方，最后结束的时候，那儿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人来到加利利的加百农，耶稣所在的地方。那有一些人是加利利本地人，另外一些人呢是从南边的耶路撒冷、犹太地，还有北边的叙利亚，还有约旦河东边的一些地方迪加波利，一些外邦人的地区。那这些人当中，显然有些人来了是做什么呢？是来听耶稣讲了天国的福音。那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来做什么的？他们是来到耶稣面前寻求身体的帮助求耶稣来帮他们一并赶鬼。那主耶稣看到一大群人来到他面前，他就上了一座山，在那儿坐下，门徒们到他前面来。那么这提到这座山不是一座很高的山，我们知道在加利利海的周围呢没有很高的山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山丘，基本上是都会相信在哪里呢？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部的靠近加百农的地方就靠近耶稣事工的总部加百农那个地方差不多你从山顶上那个山丘的顶部可以看到整个的加利利海。那主耶稣在那个地方坐下，门徒们就到他跟前来。马太福音五章二节这里说，他就开口对他们说他们当时讲到耶稣的门徒们，那耶稣就开始对他的门徒们讲话。那这里说的是什么？是对门徒们，是对已经信主的人讲过的一番话。那门徒们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什么？接受了神得救的呼召，他们已经是跟神、跟耶稣建立了关系，他们已经都是天国的子民了。所以下面这一段话呢，是耶稣对天国子民所讲的一段话。 是也是他啊对天国子民的第一个主要的教导。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这里说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这是主耶稣所要讲的天国的啊子民所具有的八个品格的第一个，以及所带来的福气，这个是最关键啊最重要的一个。没有这个品格，不可能有后面其他的品格和带来的福气。一个人要想与天国啊有关系，想要得到啊天国里的福气，必须从啊这里开始。主耶稣讲啊，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什么是虚心？我们看到虚心这两个字会想什么？想着谦虚，对不对？想着谦卑，是不是？但是虚心的在这个地方不是谦虚，是贫穷，是缺乏的意思。啊，这个贫穷不是在物质上的贫穷，是在灵啊灵里面，灵里面的贫穷和缺乏。那意思说，一个人在灵里面贫穷和缺乏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国就是他的了。啊，一个人在灵里贫穷，就会得到天国，怎么理解？那灵力贫穷又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彻底破财啊，彻底无助，没有能力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才可能去寻求其他的帮助，寻求啊别人的帮助。说一个人，一个在灵力贫穷的人，说那个人是什么？他承认自己灵里面是破财的，是缺乏的，在灵里面是有很大的需要，同时他也明白靠自己的能力他没有办法满足自己心里的需要。说当这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他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来渴慕跟神亲近，渴望啊跟神建立关系，寻求他的帮助啊，跟他建立关系呢才可能跟天国有份，那个时候天国才可能是他的啊。这里说的是天国呢，不是以后才来的，现在就开始了啊，天国已经在这里了。在灵力贫穷的人，在灵力觉得缺乏的人，马上就可以得到天国，马上就可以享受啊天国里的福气。那有人可能会问啊，我们信主的人前面也讲过，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既然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那么天国就已经是我们的，对不对？我们已经跟天国有份了，为什么还要说我们要承认灵力贫穷以后天国才是自己的呢？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没错，我们信主人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已经是啊，已经有拥有天国。但是当一个东西，当什么一个东西属于我们的时候，并不代表那个东西对我们有什么价值，并不代表什么那个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啊益处和帮助，或者说那个东西很可能在名义上是我们的，而跟我们没有真正的关系。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送给你一个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呢，假如你从来不用那个礼物，把那个礼物放在一边，那个礼物对你有什么益处？这好像跟那你跟那个没有那个礼物没什么差别，对不对？这回到啊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这里，我们信主人呢已经拥有了天国的这个宝贵的礼物，但是呢，假如我们不去享用它，没有去啊经历它，天国对我们也没什么益处，对不对？那我们也并没有经历到天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啊福气，这种盼望。有人可能会问，那天国里面有什么福气值得我去盼望？那彼得前书啊那里给我们提供答案。彼得前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在天上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会衰残的永远的基业。那神在天国里面已经为我们存留了美好的基业，但是呢，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就可以什么？就可以经历到、感受到天国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平安、盼望。那神在天国里面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切。那我们信主人呢？刚才讲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暂时在地上生活。我们还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属天的这种福气，来自天上的这种平安喜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还没有用天国的观念去思考啊周围的事情，没有用天国的观念和眼光来过每天的生活。那这样呢，我们就很难感受到天国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乐趣和甜美。 那作为我们天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假如没有感受到来自天国的这种啊这种盼望、这种喜乐、这种啊安慰的时候，说明什么？假如我们感受不到，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属灵的生命已经出了问题，说明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是不健康的。换句话说，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没有感受到缺乏，没有感受到需要，我们没有感受到什么，我们在灵里的破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天国再好，我们也不会觉得它好，我们也不可能啊在意那些东西。那什么原因？你说什么原因我们感受不到灵里的缺乏呢？什么原因我们感受不到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里面一定有其他的东西在占据了我们的身，占据了我们的心。会是什么东西？想想看，我想不难理解，一定是各种各样的啊，各种各样的什么其他的东西，让我们感受不到灵里的匮乏。那些东西是什么？是什么？很可能是对金钱、对名誉、对财富的迷恋，我们自意、高傲、怨恨、愤怒、淫乱、纷争等等，这些东西常常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在灵里面觉得麻木，对罪的事情感到不敏感，让我们感受不到在灵里的匮乏，自然也就体会不到天国的那种荣美，让我们也感受不到天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盼望。那在那个时候，天国看起来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虽然已经是我们的，但是看起来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会常常感受到我们在灵里的这种匮乏、这种需要？假如我们感受不到，是什么东西在影响我们，在我们心里面？那主耶稣在这里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个话也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假如你想要跟天国有关系，假如你要想成为天国的子民啊，享受天国里的福气，你必须要什么？先承认自己在灵里面是一无所有，是彻底破财的啊，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本事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要跟神啊，要跟神建立关系，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彻底破财、彻底无能，要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完全转向他，这样才可能。那我们看天国子民的另外一个品格，马太福音5:4，这里讲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什么是哀痛？我们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哀哭，会想到同情，是不是？比如说一个人去的家人亲人去世了，非常难过，那我们对他表示非常的同情，非常的关心，跟他在一起难过，跟他在一起伤心。但是这里的哀痛不是讲的这个意思啊，是说什么呢？这里的哀痛不是对别人的哀痛，是对自己的哀痛，对自己的难过，为自己哀痛的人才会得到安慰。这话怎么理解？这里讲的这个哀痛是一个人在神面前为自己哀痛，为自己哀痛什么？在神面前为自己哀痛什么？既然在神面前哀痛，一定是跟得罪神有关系，一定是跟罪有关系。在神面前哀痛是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痛心，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样才可能得到神的安慰。那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人物，犯了罪以后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哀痛。那我们非常典型的一个是大卫，我们知道他跟八十八犯了奸淫罪，还用继母来杀害了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得罪了神，那受到神的严厉的责罚。那大卫呢，就来到神的面前哀痛，他用诗词的方式呢来表达他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记载在诗篇51篇那里。我们读几节诗篇51篇的经文， 诗篇五十一篇第一到第五节那里是这样记载，是大卫在神面前的祷告，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的时候，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是大卫在神面前的哀痛、哀哭，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孽。我们再跳到第七到第十节，诗篇五十一篇第七到第十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乐喜乐的声音，使你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在这恳求神来洁净他，涂抹他的罪过，让他重新可以听到欢乐的声音，让他重新让他的生命重新能够活跃起来。那么大卫王作为神的仆人他作为一个神高立的君王，他都会常常他会陷在罪里面。同样的，我们今天人，我们今天信主人，我们也会常常犯罪。除了显而易见的罪以外，我们会什么？常常犯了一些隐而未现的，上面提到一些什么邪恶、贪婪、淫乱、拜偶像邪毒，各样各样的事情，都是一些不义的事情，都是得罪神的事情。不是你是否会同意？我们每天，像我们每个人每天几乎都会吃到这种掉在这种罪里面。我们常常什么有不圣洁的念头，我们会讲一些污秽的言语，我们会掉在各种各样的偶像里面。什么偶像？很多东西都可以成我们的偶像，是不是？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在我们心里面超过神的地位，就会成为偶像。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爱好、我们的财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可能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那么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必须常常，我们需要面对这些问题。那我们需要什么？常常在神面前哀痛，在他面前寻求怜悯赦免。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就会得到神的赦免，就会再次感受到神对我们的安慰。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那里也提醒我们说，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保罗说我们当按着神的意思忧愁，这类忧愁呢，跟哀痛的意思是一样的。一个人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哀痛的时候，就会带来没有后悔的懊悔，懊悔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得救。那么这类的得救不是救恩，对我们已经信主来说呢，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不会因为我们犯了罪而失去救恩。那这类的得救是讲的得救的生命，是得救的丰盛的生命。当一个人当一个犯罪人愿意在神面前哀痛，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会真正的经历到那个得救的生命，就会经历到得救的带来的安慰得救的生命呢，也就会活出来。那么在人看来，他活出来的生命就的确像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得救的他这个生命就像一个得救的永生生命的样子。所以当一个人活出得救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什么？就会感受到来自神的安慰。那么一个人常常感受到神的安慰呢，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么这个安慰呢，这里告诉我们是一定会发生的只要愿意在神面前这样的哀痛，他一定神一定会赐安慰给我们。相反的情况是什么？也就是说，一个人不愿意在神面前为自己哀痛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后半句，这里怎么说的？说带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什么是世俗的忧愁？显然是跟前面在神面前忧愁是完全相反的，说明那个人是靠在世上的智慧，没有什么在神面前哀痛， 啊，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么这样带来什么结果？保罗说什么？就是叫人而死。什么叫人死？跟前面半句是相反的，对不对？前面说是叫人得救，那么但是呢，一个人，我们知道一个人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人是不会死的，但是呢，他活出了生命，可能会像死的一样，像死人一样。换句话说，一个信主人犯罪以后，假如他不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个时候他活出了生命，就像是一个什么没有永生生命的人一样，就会什么像一个死人，是一个活着的死人。活着的死人是感受不到啊神的恩典，活着的死人也感受不到神给我们的安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在你身边？有没有见过？有时候我们会称呼身边那个人是死人，有没有这样称呼过？多半是太太称呼先生啊。当太太说先生是死人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先生有没有死？没有嘛，对。是当太太讲话啊，先生没有反应的时候，那个太太说你是个死人。那因为他没有反应，对不对？没反应，在太太眼里面呢，就像是个死人一样。那一个有永生生命的人，那有时候活出了生命，就像是一个没有永生生命的人。所以就是什么，就像一个死人一样。回到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啊，这里说，当一个信主的人犯罪的时候，当他愿意在神面前哀痛，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会什么，就会活出得救的生命，就会什么感受到来自神的安慰。那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对我们啊有更加的确定，那里提醒我们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得到神的赦免和洁净以后呢，我们就不需要担心惧怕，我们就会什么经历了神的同在，就会感受到他给我们的安慰。所以第一，主耶稣这儿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品格，它是相互关联的，有了第一个才可能有第二个。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在灵里面是匮乏的，是缺乏的时候，他才可能在神面前哀痛，才可能会认罪悔改，才可能得到安慰。那要想得到神的安慰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常常在神面前哀痛。你说一个人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哀痛的人，成为一个哀痛的人，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我们会常常犯罪。既然我们会常常犯罪，我们就要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审查自己，看看自己是否还陷在罪里面，是否对罪已经不敏感了。意识到罪以后呢，我们必须要非常认真在神面前好好认罪悔改。那这方面呢，扫罗是一个点啊，也是个反面的例子。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那儿告诉我们，扫罗擅自献祭，那我们知道只有祭司才可以啊献祭。那后来扫罗也是多次来什么迫害大卫，多次啊犯罪，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犯罪，但是他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哀痛，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好认罪悔改，所以他就没办法什么得到，没办法感受到来自神赦免的所带来的安慰。我们来看啊，天父子民的第三个品格，马太福音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天父子民的另外一个品格，温柔。温柔的人有福了。什么叫温柔？什么叫温柔？看到这个字，我们会想什么？温顺、顺服，对不对？那我们会想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温柔。一般都是什么，在中国文化里面都会把这个温柔呢跟女性连在一起啊，跟做妻子连在一起。不过马太福音这里讲的这个温柔啊，不是那个意思，是讲的柔和，说的是不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柔和，而是说什么人在神面前的柔和。我们也需要明白，圣经里面的柔和不是啊就讲的软弱，不是讲的胆怯。那最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自己。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属天的能力，但是他为了我们， 他宁愿谦卑，谦卑自己。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啊，保罗这样记载，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但是他自己身上这个神，但是呢，他愿意倒空自己，成为奴仆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子，甘愿谦卑，甘愿顺服，来到世上啊，并甘愿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基督所彰显的呢，就是什么？就是温柔。那对我们信徒来说呢，在神面前温柔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神面前放下自己，不以自己为是啊，不要自以为聪明，把自己呢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承认自己完全没有能力，需要完全呢把自己交托出来啊，完全的顺靠啊，信靠顺服神，这样呢我们就有福气了。这里说什么福气？告诉我们是说温柔的人就必承受地图。这里的地图显然不是讲到我们地上的财产，而是属天的地图，是天上的产业，是啊，在永生里的这种丰盛。神为他的子民在天上已经预备了地图啊，预备了产业，那是啊，那个产业在等待着我们这些人去继承。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了天国子民的三个品格以及所带来的福气。首先，一个人必须承认自己在灵里缺乏，这样他才可能啊跟天国有份。接下来呢，他必须要在神面前哀痛，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那这样呢，他才可以经历到神的赦免所带来的安慰和平安。接着呢，他需要在神面前能够承认啊，能够有个态度是柔和的态度，完全啊完全依靠，承认自己什么没有办法，这样才可能什么承受啊在天上预备的基业。我们来看啊，今天要讲的天国子民的最后一个品格，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里的意思讲神啊，是在神面前的意是被神看为对的事情。当天国的子民愿意啊渴慕神的意的时候，他就会得到饱足。那主耶稣在这里讲天国的子民当如何去寻求神的意，就是用饥渴的心去羡慕啊神的意。主耶稣告诉我们啊，寻求神的意的时候，当有什么饥饿和口渴的感觉，有发自内心的这种渴望。我们都知道，等到我们饿的时候，我们都自然会找东西吃吃，对不对？等到我们口渴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很自然去找水喝。我们吃了食物，喝了水以后，我们的身体就不会感到饥饿啊，不会感到口渴了，因为食物跟水都已经满足了我们身体的需要。同样的，一个人心里啊的心里面感到饥渴的时候，就需要有满足他心里饥渴的东西。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得到心满足的东西是什么？是神的意。当一个人寻求神看为对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得到满足。那什么是神看为对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体贴什么？体贴圣灵的事情。体贴圣灵的事情呢，就是义的事情。那什么是体贴圣灵的事情？与体贴圣灵相反的是什么？体贴肉体，对不对？假如我们知道什么叫体贴肉体，那也就知道什么叫体贴圣灵了，是不是？我们看几节加拉太书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五章啊，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三节，我来读一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这样说，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皆因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野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当天国的子民体贴自己的肉体陷在罪里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反过来，当天国的子民顺服圣灵的引导去行，不顺从肉体的情绪行的时候，他可以配受成的果，也会什么结出属灵的果子。一方面呢，属灵的果子是我们心得满足的表现；另一方面呢，这些属灵的果子反过来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来自神的这种满足，也会给人带来益处。所以神国的子民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饥渴沐浴的心呢？很简单，就要需要常常对付我们上面刚才提到的这些肉体的情欲，需要常常什么让我们的心得到洁净。那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一节经文，那里怎么说？他说你要守保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什么原因？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假如我们要饥渴沐浴，想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必须什么？要警醒我们的心。这里说保守我们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这是我们饥渴沐浴，是活出属灵生命的关键所在。我们常常，我们心里面常常会充满各种污秽的东西被各样的肉体的情欲所蒙蔽，而我们自己呢，还会常常没意识到自己心里面已经是有很多污秽的东西。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好多人家里面有地台教会这儿有地台，那地台是很容易积累灰尘的，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的。有时候我们以为地台是很干净的，但是里面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灰尘了，是不是？假如我们不管，里面灰尘越来越多，最后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害处。我们如何来清理地台？很多人都很有经验，是不是？用吸尘器去吸，能不能洗干净？不一定，对不对？还会用什么那个高压清洗机来吸，能不能洗干净？也不一定能洗干净。最后还要请什么专业人士帮我们吸，最后这样的话可能慢慢把地台搞得干净点，是不是？这样的过程做一次还不行，要常常重复，要不断的去这样做。那我们的心，我们自己的心要保持清洁的话呢，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也是常常需要来看看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污秽的东西。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心里面每天都可能成为有污秽的东西，常常充满各种肉体情欲的这种污秽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影响我们。我们意识到以后，假如这一点我们没意识到，我们就已经失败了，已经被肉体的情欲来辖制了。所以承认我们心里污秽会犯罪，会有各样的污秽是第一步。还要干什么？我们必须要去愿意去面对，是不是？愿意面对，否则的话情况会越来越糟，灰尘污垢越来越多，最后我们对罪都不敏感了。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很简单，神自己可能会出来干预，他可能会实行管教可能会让我们学一些功课。所以我们需要平时要常常来面对主动去面对我们心里的污秽。我们也需要什么？呼求神的怜悯，在他面前常常认罪悔改，恳求他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拿走我们心里各样的污秽。之后呢，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当我们心里面被神的话语多多充满的时候，污秽的东西才更难进来让我们能够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才能更可能感受到满足就会感受到甘甜。那我们看几节以西结先知书以西结的经文，以西结书第三章一到三节，他对我说 神对以西结先知说，说什么？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七甜如蜜。当时先知以西结跟一些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在外邦人的地盘被辖制被奴役，神借着他来帮助他的百姓，神在异象中向以西结来启示，将什么他所看到的书卷，让他把看到的书卷吃到肚子里去，也就是说把神的话语吃到里面去，并将吃下的话语讲给神的百姓去听，去教导，去警戒他们。那以西结顺从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吃到里面去，有什么事情发生，口里觉得像蜜一样甜。所以我们都有吃东西的经验，对不对？等到我们嘴里面像蜜一样甘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感到满足，是不是？说神记得一细节在提醒我们什么？他的话语是可以吃的，常常吃神的话语，可以就让我们什么在心里面啊能够饥渴沐浴，常常吃神的话语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什么感受到什么？感受到满足，就会让我们的心得到洁净。那诗篇第一篇那里告诉我们，那我们如何吃神的话语？如何吃？是什么？天天的思考，常常的默想。诗篇一篇第二第三节，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告诉我们，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就有福了。什么福啊？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一棵树一直不断的在得到溪水的时候，它就会保持是什么？是活的，保持健康的。那一个信主的人常常被神话语滋润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得到喂养，他的心一直不会枯干，就会持续不断的感受到神带来的满足。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天国子民的四个品格，还有所带来的福气是相互关联的。福气从哪里来？满足从哪里来？很显然，这个世界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满足，任何的福气。天上吃馒头也没办法给我带来满足啊！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福气。天国的子民必须要什么？承认自己在灵里面是一个需要的，是匮乏的，是缺乏的。要常常在神面前要保持一个哀痛的心，对自己的罪敏感，那个愿意常常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来恳求神的赦免，保持一个什么？一个柔和的心态，意识到自己无能，靠自己没有办法。要什么？作为天国子民呢，要有保持一个渴慕的一个心态，让自己的心常常保持洁净，让神的话语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滋润我们，这样我们才可能什么感受到神灵心灵的满足。所以我们需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活出神的赐给我们的品格，我们是否能够感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心里面是否常常感受到满足？假如没有，什么原因？是我心里面有很多的罪没有处理，是有很多的污秽的东西，我视而不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真是对于我们说的，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这已经信靠你的人，我们每天过日子生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常常把你赐给我们的品格活出来？我们是不是常常能够感受到啊你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感受到心里的满足？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能够常常在你面前来审查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事情来影响了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个愿意的心，常常在你面前安静。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